好，今天我们来到马拉基书的第二课。谁读完四章的吗？谁读完了？各位，其他还没读，没有读到 ，OK？ 啊，读到第一章，好呀。Yeah. 今天我们讲不完马拉基书，我可能还有大概做两次到三次。那今天我们只会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看到二章的第九节。我们只能够讲到他们的两个回合的辩论会而已。OK? 所以还记得马拉基书在讲什么吗？上个礼拜有跟你们讨论，大概做介绍。马拉基书讲什么？人的指控。人的指控。啊，指控什么？是上帝的指控还是人的指控？上帝的指控，人的反驳。人的反驳。所以这个是一个辩论会。还有吗？当时的背景是在写什么？当时有些什么背景？大概了解的，是以色列人回归了吗？已经回归了。OK， 圣殿建完了吗？建完了，对不对？以斯拉也带他们回来之后，那么他大概是在以斯拉跟尼西米那段时间，尼西米是差不多城墙建好这段时间，那只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他们还要有一些外邦的那些的入侵啦，那么他们的土地还有一些的荒凉啊，等等这些贫困的问题啊，还会有，所以大概马拉基就写在这个时候，所以他是跟尼西米、跟马拉基啊、跟以斯拉差不多时候的这位先知，所以大概你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背景，所以大概是在。他写在这个以斯拉尼西米斯拉早十年左右，大概是主前465年左右这段时间那他就跟尼西米以斯拉差不多那个同时间的时候的做的这样的一个被呼召神呼召。那上个礼拜已经讲了马拉基是谁，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到底是谁。那马拉基的意思就是什么？上帝的使者的意思被差遣宣讲神的话。那当时的背景跟以斯拉尼西米很相似就是第一，他们会提到祭司的腐败，这是今天我们会谈到的，从第一章下半节到二章九节讲到祭司的腐败，然后他们跟异族的通婚，那这是在第二章下半段会提到的那么就因为跟异族的通婚，以致他们有强暴休妻的这些事情，写休书，还有呢夺取十分之一的奉献，他们在奉献的事情上马马虎虎，所以上帝就差遣这一个马拉基先知来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所以当时他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差不多跟他们都一样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里面。那主题的信息呢，马拉基里面很强调的一直在提出有关这个约上帝跟他子民所立的这个约，跟利未人所立的这个约那还有呢，他主题就是在提到耶和华不变的爱神是守约施慈爱，他没有改变他永远不转变，但是转变的常常是人，所以他们把上帝的爱忽略掉，所以一开始神就重申他对他们的爱，但是呢以色列民就反问神说，你在何事上你爱我们他们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一种的怀疑怀神的这个爱。那提到神的约的里面，约通常每次都有提到，那在出埃及记十九二十章的里面，我们每次读到这个十诫的时候就提到，那神在跟他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呢，第一神就表明的，第一在约的里面向他们表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在约的里面呢一定有讲到神的慈爱，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从神跟他们重申的这个宣告有关神对他们的爱，所以一样的每次我们在读这个十诫的时候呢，那其实呢如果严格上来读的话，你应该把这个都读在里面因为神对埃及人所行的事就是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把他们带出来，神怎么呢？因为爱的缘故，所以神行了埃及的实在，然后因为约的缘故，神把他们带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 所以每次当我们在提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上帝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把我们什么，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一样的，神也把以色列人从在埃及地里面400多年里面、他们在那里的痛苦，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透过神迹奇事，然后之后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神讲到他的慈爱，把以色列人如鹰将他们背在神的翅膀上，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所以把他们背在这个翅膀上带来归向他、把他带到这个迦南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的慈爱。然后在约的里面呢，一定有一个要求、神的约里一定要要求，要求什么呢？听从神的话，不单听而且谨守神的话、不单听谨守神的话。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方程式，我就常讲的方程式。那在今年的里面三次的讲到，就会跟你们提到三个。圣经里面，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里面，有三个的东西，就是一个原则里面的记。第一个就是听，上帝在以色列人百姓的里面，生命记里面一直这样提，神要他们去什么？先听从。一个懂得听从之后呢，你才能够谨守。还没有提到行，你要去谨守。所以先从听到之后呢，学习听到，你一个人会听话的话呢，你就会学习什么？顺从。所以顺从从哪里？从心。那第二是心。那上帝没有叫我们把神的话语记在脑海里面，我们常常在学习的时候，老师讲的东西你要永远记在脑海里面，父母亲讲的东西永远记在脑海里面。圣经的原则是不是记在脑，而是什么？记在你的心上，是要刻在你的心板里面。因为圣经说什么呢？还记得吗？箴言书4:23说什么？还记得吗？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什么？由心发出。神没有叫我们把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不是，而是刻在心板上。所以在以西结书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讲，我要把你们的石心拿去，要换一个肉心给你们，石头的心很干硬。就像一样的，神颁布十诫的时候，这十条诫命刻在那个石板上。神说刻在石板上，神可以让石板甩碎。今天这石板这十条诫命到今天以色列人找不到，神不要他们流传下来，免得成为一个偶像。但是上帝要他们把他的话语什么？是刻在他的心板上。所以神说呢，我要把你们的石心拿去，而换一个肉心给你们。这肉心你能够把神的话刻在里面，肉心也可以回应神的话。那么你懂得听了之后呢，你会谨守，你会遵行。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跟他讲，你一定要听爸爸妈的话。当他们听话的时候呢，就表示什么？他们顺从，他们尊敬父母亲。相同的，当一个人懂得听从，懂得敬畏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尊敬我们的上帝。当你懂得尊敬上帝之后呢，接下来神所吩咐的呢，你才能够去行。当你要行什么呢？就是跟你什么信仰跟生活的平行。所以现在我们行在外面的时候呢，我们要将这种生活信仰怎么行出来，我们按作神的形象样式所造，你就要把这样的形象跟样式把它彰显出来。怎么彰显出来？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所以先听从谨守之后呢，行出来，那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所以你把这个守住之后呢，其实这就是在整个圣经里面66卷里面所要提到的东西、就是这个原则。所以神的约里是要求什么？效忠、听从，然后呢把它谨守。然后在约的里面呢，当有这个条件之后呢，神立下条件之后一定会有什么？有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什么、神要在万民中做他的子民，全地都是他的，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那还有在应许的里面，在约的里面，总有两个路。神说什么？当你谨守遵行的话，这些的福气就临到你们，生命记28章就临到你们、你们所栽种的你们必然要收成等等，这些上帝就给他们赐福。那应许的另外一个反面是说，如果你不遵从的话，这些的咒诅就会临到，也在生命记28章里面，神说神可以把他们弃绝。 所以神可以使他们漂流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这个就是咒诅临到，如果他们不听从的话。所以应许当中有条件，听从或者是不听从，顺服或者不顺服，那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还是得到这样的一种咒诅。所以这是在应许里面，在约的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约的条件的里面有这些的应许。好，那么在马拉基的里面呢，那就开始就提到，刚才就提到有关神的这个爱的事情，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就提到有责备，有辩论，神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反问神，辩论说我们在什么事上不爱你，你说你爱我们，你在什么事上你爱我们，他们跟神这样的一种辩论。所以呢，这卷书就好像打乒乓一样，你开球那个人就反击回来，那你打回去他又再打回来，像一个辩论会一样。那神说我曾爱你们，他说你怎样爱我们呢，他们就一直在那边跟神什么狡辩，狡辩。所以这是在这种马拉基书的里面会看见，为什么呢，当他们回来之后呢，内在却仍然有等待神的复兴，跟这样的洁净。所以我们就提到说，神给他们从这一个波斯归回，巴比伦波斯归回之后呢，那么呢，所罗巴伯建造了一个圣殿，这圣殿不过是外在的，是一个硬体，是一个硬体，不过是一个建筑。但很重要的，神兴起以斯拉也回来，回来之后用神的律法来教导他们，他们要的是什么？在灵性上的建造。但是呢，还不足够，他们需要神的复兴跟洁净。那这是马拉基书在整个旧约里面要结束的时候呢，最后神所要说的话。神说什么呢？在这边就总共有六回合的辩论。那第一个就是神指明藐视有关神的爱。那接下来就提到有关神的祭司、圣制跟这个圣制，也提到神跟利未人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的里面，上帝重新就责备他们在这样的一件神圣的职分上藐视神这样的一个职分。那第三回合是讲到神藐视这个婚姻，所以有这种休妻的事情。那第四回合藐视神的这个公义。那第五的时候呢，他们在奉献上随随便便，所以神也责备他们的这个奉献。还有呢，最后就是有关藐视金钱的一种的生活。所以虽然回归之后，你就看见他们的这一些其实又在历史上又在重新的什么、又在重新出现，所以他们的这种恶性的循环一直在那一边出现。然后最后的结语的时候呢，上帝就讲两句话，如果你不照做行的话，咒诅就必然临到。所以在整个旧约结束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咒诅这两个字。之后神就安静了400年，就不再兴起先知，一直等到400年后呢，施洗约翰兴起来成为耶稣的开路的先锋。所以神讲完马拉基书之后，400年就不再讲话了。好，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回合，讲到神的子民藐视神的爱。那神就说什么，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他的子民，神召他们出来。所以第一个里面他就提到、第一章的第二，神说什么呢，我爱你们，那他的百姓却说你怎样爱我们呢，神就重新跟他们讲到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我使以扫的山地荒凉，把他的产业给了旷野的豺狼。这边神就说起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就特别提到拣选。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在这个生命记7:6-9里面，特别是7:7，神说，因为你们是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万族中怎么拣选了你，做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那神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国民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而是因为什么？耶和华对你们的爱，又因为他谨守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事，他常用大能的手把你们怎么领出来，从埃及领出来，把你们从为奴之家埃及法老王的手里什么拯救出来。所以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神，是信实可靠的，像 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什么？万代。所以对以色列人的拣选来讲，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神专爱他们，神特别喜爱他们，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比人多，而是在万族中却是最少。神为什么拣选他们？这边就第二节的重新回到马拉基书的，他说为什么他选以扫，选雅各不选以扫？这是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这个主权，他的拣选。这是我们在改革中的里面，如果你读加尔文的基督教的要义的里面，21、22、23章里面，加尔文就提到什么双重的这个拣选。神有拣选，神也有什么余气一些人没有拣选他们。神为什么拣选我们？我们有比人好吗？一样的，神跟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是跟我们讲，我们比人什么好？那按照这样的一个圣经罗马书说什么？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什么？乃是死。所以世人每一个人在罪的里面，我们都应该死的。只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神就特别呢拣选了一些人。这些人的拣选呢，不是神按照他的什么，他的这个预见说，哇，知道你某年某月你会信主，所以我就拣选你。神的拣选不按照他的这一个预知，不被预知所左右。神乃是按照他自己本身的恩典，他的主权来拣选。所以罗马书九章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说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所以神为什么选这个，神不选那个？这是都是神的主权。神怎么拣选我们？条件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这些新约之后的这些，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对旧约的人，神怎么拣选他？也是因为什么？他们对神的什么信。所以神对列祖起来说什么呢？说对列祖所起的事，这些列祖亚伯兰以撒雅各，他们都是凭着信心，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他们却信了。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就很清楚的把这些从亚伯创世纪亚伯一直讲到许许多多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什么旧约，这些人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相同的新约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旧约跟信也好，其实只有一个约，这个约就是神给我们所立的，就是什么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所以神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什么？神自己的主权，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权。所以对这样的来讲，神就说神专爱这个雅各，神专爱以扫。但是以扫，然后我们就讲说，既然你不选以扫，所以你也不能够归罪给以扫，对不对？但是刚才就讲了罗马书6章23节告诉我，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神不拣选他们，最后这些人被审判的时候，乃是按照什么？他们本身所行所做的。从旧约的历史里面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拣选的雅各，雅各就是以后的以色列。神为什么没有拣选以扫？以扫的背景，以扫，我们如果你有上过小先知书的俄巴底亚书还记得吗？神就特别讲到这个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以东这个国家为什么最后呢成为一个荒凉之地？你看这边他就写到什么，以东说什么，我虽然遭破坏，但人要把废墟重建起来。神为什么呢恨恶？那这个圣经里面用这个恶，这个恶不是神恨恶这个人，上帝的本性里面是没有恶的，没有恶，而是讲到恨。神为什么恨他们？如果严格来讲，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以东他说什么，虽然遭破坏，他们要把废墟重建起来，神说，上帝说，只管建造，我却要拆毁。人要称他们为罪恶的境地，为耶和华永远恼怒的子民。所以呢，当马拉基写这个书的时候，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呢，其实以东人他们一向来住在西尔山。西尔山当他们回归的时候，460多年的那段时间里面，其实整个的以东的西乃山已经成为一个什么荒废之地。这是俄巴底亚书里面所提到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他们高傲，他们说我们住在高天上，谁能够把我们拉下来？神说我就要把你拉下来，因为他们的什么骄傲，他们的骄傲。 所以呢，神就这边就告诉我们，神曾爱他们，爱以色列人，而且这个意思是一直的爱他们。那神首先要解决的一个事情，说对他跟他的子民，所以要讲说神特别的拣选，神特别的爱，神特别的恩典临到他们，但是他们一直在怀疑有关神的这个爱，所以神就提出雅各他们的祖先为证据，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因为爱，所以神拣选这个雅各，而不拣选以扫。以扫就是以东。所以当以色列归回的时候，以东的西尔山已经荒凉，已经应验俄巴底亚的预言。如果我们请看今天的这个，如果你有看那一部戏《多宝奇兵》佩德拉这个地方 Petra 这个地方，就他们在那边拍电影，那地方已经成为一个荒凉的一个土地来的所以神拒绝了以扫，守住了他跟雅各的这个立业，所以雅各的后代他们却可以长久居住在什么应许之地，就是这个迦南以色列这个地方，神的应许一直在这样。所以今天他们亡国之后已经回到以色列地，他们继续的在那个地方，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以色列却忘记神的恩典，做什么呢？他们不听从，他们也不敬畏神，而是神却一直的体谅，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他是怎么样的爱他们。所以神的爱就彰显在神可以差遣很多先知来跟他们讲，一直在鼓励他们回归回到神的慈爱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对有关以东，那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神为什么不拣选这个以东呢？以东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当时就是这个红豆汤，是以东以扫他把自己长子的名分把他卖掉，轻看了这样的一个那当犹太人被巴比伦掳去了之后呢，以东人就趁机什么占领犹大的这个南部的这个地方，占领这南部这大部分的地方。当时那个阿拉伯的那巴提人呢，随后也攻占以东这个地方，驱逐他们。那么以这个佩德拉 Petra 这个地方，这地方为他们的首都，就是那巴提王国。那把以东人赶回去以色列人的这个犹大南部的地方居住，所以以东人就被赶去离开他们这个西尔山这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在那边就提到有关这个那么呢，圣经里面耶利米书有提到说，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个地方。那他们为什么以东人逃跑？那就是他们的那一种的高应验的什么俄巴底亚书里面，神透过俄巴底亚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那以东人说什么？虽然被毁坏，他还要重建荒废之处，可以重建吗？是不能够。人想用自己的方法，那其实不能够。所以神就什么？以东人就透过那巴提王国把他们灭绝之后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移居犹大南部，所以称为那个地方为以图买，就是以后以东的希腊的名字，这个希腊的名字以图买这个地方，大概你对俄巴底亚的主题，你就会知道神怎么对以东人的惩治，对他们的刑罚，就是因为他们骄傲的罪，还有强暴的罪，为什么强暴？虽然是兄弟，但是他们没有兄弟之情，所以在俄巴底亚的里面呢，俄巴底亚书的里面就有提到这几方面。这边就提到以东的八样的罪，以东有怎样八样的罪？他说，当列王记下25章，当这样的一个巴比伦入侵犹大的时候呢，他说，神说以东人对兄弟雅各行强暴，必受羞辱，永被剪除。当外地人，就是这个巴比伦掳掠雅各财物的日子，外族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抽签，那时候你进什么袖手旁观，甚至好像他们中间的一份子。这边一直提到什么？你不该，你不该，你不该，你不该，你不该。神提了8次，你不该。所以怎么样的8次呢？第一个，不该看作不理。他们当巴比伦人攻占进入犹大的时候呢，作为兄弟的以扫 没有什么保护这个雅各以色列，他们什么袖手旁观，所以神责备他说你不该看作什么不理啊。当他们怎么他不该幸灾乐祸，做事不救，坐在那边看而不救，还有呢不该张口狂傲，他们落井下石在那样的一个里面，还有呢他们不该进入他们的城门，进入耶路撒冷里面跟这个巴比伦人一起了什么，跟他们的敌人为做什么做朋友，同伙进入耶路撒冷抢劫他们，所以看什么看他们受苦见死不救，那不该抢夺他们的地什么趁火打劫，那还有呢剪除他们中间逃脱，本来要逃脱要逃到以东的，他不让他们进去哦，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绝人之路，给他们没有路可以跑，最后呢还把他们生还的人交给巴比伦出卖兄弟，那这是在俄巴底书里面神对以东人的这样的一个责备，讲到他们的罪行，那最后神要刑罚他们，使到以东地呢就成为一个荒凉之地。所以今天你到这个佩德拉的时候呢，这佩德拉他们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神庙，这些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荒凉，在一个旷野的地方哦。所以他们要重建起来，那神说神必使他们成为一个荒废之地，所以这个就应验了神透过先知马拉基，神也透过这个俄巴底亚先知对他们所说的。所以今天你去到这样的一个中东之旅的时候，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走过去希尔山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这个已经是一个荒废之地，这个就是以东这个地方，以东这个地方。所以对以色列人的爱，我们就看见神怎么爱他们。在十二卷小先知里面，我们就知道第一卷小先知何西阿书就形容神对以色列人刻骨铭心的爱，神透过什么何西阿先知娶一个妓女割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形容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他说以色列人，你们跟外邦一样顺服外邦人，拜巴利拜什么拜偶像，跟他们行淫乱等等这些，但是神对他们还是这样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所以透过何西阿书形容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来到最后一卷书的里面马拉基书，神也在一开始就什么神专爱你们神在重述他对以色列人的爱。所以在十二卷先知书里面，我们就会看见神对神的爱是这样，但是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那边藐视神的这个爱。所以爱会很疲乏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一些人你很难爱的，有吗？我们都有，我们都有经历到有一些人很难爱，你尝试去爱他，他们却不体谅你的爱，拒绝你的爱这些很难爱的人，你尝试跟他们沟通吗？用怎么样的方法还是没有改变那一种人所以爱会很疲乏吗？那上帝在那边他没有疲倦过了几千年，上帝还是一样说我对以色列人的爱还是，因为什么？神守住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是守约施慈爱，所以神还是爱他们。所以有时我们会忘记神的恩典吗？我们会常常很容易健忘，怀疑上帝的这些爱上帝爱。所以当你遇到一些苦难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些魔鬼就会借助一些事情来跟你讲呀，上帝没有爱你了，你看上帝让你遭遇到这些的事情。其实你要永远记住，神对以色列的爱与相同的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所以永远记得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什么爱你，只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神的爱，我们常常会怀疑上帝的爱但是马拉基书重新的让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也对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神没有撇弃他的爱，因为他永远是守约施慈爱所以上帝爱我们常常记得接下来呢，在第二段的第二回合的里面就提到关于神跟他的这些圣职的人员，就是这些祭司的一个辩论了。那这些祭司做什么呢神就说责备他们神就对他们说什么，这藐视我名的祭司啊，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若是父亲我该受的尊敬在哪里呢？ 那神就用这样的一个什么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来形容什么神跟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关系。那神怎么称以色列人为他们的父亲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四章的时候，神呼召这个摩西的，就是对他们说，神专爱他们，就好像父亲爱儿子一样，我要把儿子们从这个埃及地把他们召出来。所以神用这样形容他跟他们的关系，是父亲跟儿子仆人敬畏主人一样。所以当他们召他们来的时候，来到这样的一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说他们好在那边什么来侍奉我他用这样的一个，如果是父亲，我该受的尊敬，尊敬就是敬畏，将荣耀归给他的意思。我若是主人，我该得的敬畏在哪？敬畏就是 fear， 如果英文的里面 fear 就是说你有一种惧怕恐惧，但是就是因为对那一种的尊敬你而产生的那一种的敬畏的之心。神说怎样说他们呢那么他们就反驳说，我们怎样藐视你的名？神说什么？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你们竟说我们怎样污秽你的坛呢？因为你们以为耶和华的座子是可以藐视的。神说，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你把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是罪吗？这样的礼物如果你献给你的神长。所以当时他们是被波斯就设立了120个省，在他们所统治的国家里面是120个省，其中的一个尼西米是其中的一个省长，管理耶路撒冷的省长。然后他就讲到这样的时候，如果当时呢这样的礼物你给你的省长，他会喜悦吗？然后今天你要送礼物给李显龙，你不会献什么瘸腿的啊、瞎眼的，对不对你都献上什么最好的礼物献给他们。好，如果你献这样的给他们的话，他岂喜悦悦纳你们的礼物吗？他说，所以你要向神求情，好使他恩待我们。这污秽的祭物既是你们经手献的，他还能悦纳你们吗？那神对他们说。所以来到子民之后呢，就转向这些什么圣治的人员当时的这些圣治人员。所以他怎么样呢？所以大概你对立位的时候呢，这些在圣殿里面献祭的立位人，你大概有个了解当时他们的背景。那当时呢记得吗这个雅各的儿子西命和立位他们主杀这个示剑城的男丁，因为示剑当时有一位他们的一个王子，他们就什么雅各的一个女儿，对不对他们本来要娶她的但是他就怎么样强暴了她，但是他应许说他要娶她。那么西米跟利未呢，这两个雅各的儿子呢，他们就用了一个计说，好，你要回去说你们每个人都守割礼。所以当他们在守割礼割羊皮之后，割那个皮之后，包皮之后，每个人在痛的时候呢，这两个人跟他们的家中的这些的男丁就去呢，在示剑城里面就把这些人杀死。所以以致呢，雅各就告诉他们，他们要受到咒诅然后他们的后裔要分散在12个支派之间就提到这个。然后呢，但是来到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呢，利未的子孙站在神这边，杀死3000个拜金牛犊。所以当时在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人来到这一个摩押地审庭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记得之前呢，这个巴勒就召巴兰来咒诅以色列。那神说，对巴兰说，你不可以咒诅的，这些都是我的所拣选的子民。所以他想要讲咒诅的话，神却叫他讲成祝福的话。后来巴勒知道说他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都唯有一个用什么方法，就是用了什么摩押的女子出来呢就在审庭那个地方勾引以色列的男人，跟他们犯奸淫以致使到以色列人就遭了上帝的愤怒。所以当时呢，利未人就站出来呢，在神这边拿刀杀死3000个拜金牛犊而且犯奸淫的。那其中有一个人呢，所以神就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一个支派，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在这样的民数记25章里面就提到这个亚伦的子孙。对不起，这个是这个当时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然后来到这一个民数记的时候，25章是他们在菲尼哈这个亚伦的子孙利未人，就是他们在当时在审庭犯奸淫的时候呢，菲尼哈因为有神的祭邪的心，刺杀行的西敏的首领。所以当时西敏就带了一个女孩子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帐篷里面行营的时候呢，腓尼亚就去那边用枪把他们两个人都刺吐。那神就说，因为他有这样的忌邪的心，所以是神就拣选这个腓尼哈，神就跟他立了这个平安的约，就是利未人所立的这平安的约。那永远做什么？做祭司啊，永远做祭司。这民数记的25章的里面，所以你大概对于利未有这样的一个了解。那开始神拣选利未人，是因为他们杀死拜金牛犊的。然后之后呢，神又再特别跟他们立平安的约，对这样的一个祭司啊，因为腓尼哈他对神有忌邪的心，所以神特别选召利未人在圣殿里面侍奉，圣殿里面侍奉，所以神也跟他们祭司立了这平安的约，做永远的祭司。那你就看现在呢，神对祭司的控诉，神说什么？为什么？他们所知道的道理藐视上帝的名。他们在什么事上藐视呢？神说污秽的献祭来这杯祭司，他们藐视耶和华。那提到什么？当污秽的献祭的时候呢，提到祭司不单是心态不正呢，而且产生出来的行为更具体的表现。所以刚才就提到圣经的三个原则，你不听，你的心就不正，你不正的时候呢，你的行为就行出来，所以心里想什么就行出怎么样。所以他们的心态不正确，他们的行为就表露了出来。怎么表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来看。所以他说，所以一章六节就开始，马拉基首先就这被神的百姓之后呢，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什么，最优秀的分子，这个是谁呢？就是利未人。利未人开始就提到神跟他们立平安的约，因为他们有忌邪的心，所以他们恨了那些犯贱的人，所以利未记神特别的拣选他们立了平安之约。所以这样优秀的分子竟然否定神，那最起码的权利他们没有得到，神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所以儿子之义不顺从父母，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来形容，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的严格。除了说什么人要孝敬父母之外呢，那其实神在利未记里面有立下这样的一个例子，生命记里面提到21章，如果有儿子之义不顺从父母，是什么？可以处死。今天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亲，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他们是可以把儿子来处死，如果不孝敬父母的话，所以判死刑可以看出当日社会很重视子女对什么父母的尊敬。你不听从父母，你就不会遵从他，你不遵从他的话，你就在行为里面就显出这些。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生命记21章，如果他们不顺从父母，你可以把这个不孝子可以把他什么打死。所以 神特别看重这样的一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他们怎样污秽呢？这边就指到说在礼仪上不洁净，祭物的不洁净，他们将什么这些有残缺的献在神的 坛上，还有污秽的神的这桌子，桌子是用来杀这个祭物的桌子。所以祭司不但心态不正确产生出的行为，所以利未记里面神吩咐说什么呢？祭司要尊敬所献的礼物。在利未记22章里面说到什么东西？有残疾的，有残缺的，有生病的，这些都不能够什么献。因为旧约的里面所预表的这些祭物，这些的动物，其实就是预表谁？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无罪的，来为我们有罪的人来献上。所以这样的一个预表，神就告诉他们，你不可以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坛上献祭的时候呢，你不可以将污秽的有残缺的献在神的坛上，因为你污蔑了神的这个圣名。所以神特别就告诉了他们。那对这样的一个作者里面，那当时的这个圣殿里面，所罗巴伯建成之后呢，就提到耶和华的座子。耶和华的座子在哪里？他们宰杀祭物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宰杀这样的一个物质。所以这样的一个圣殿的里面呢，他们有北门跟南门，一个北门跟一个南门，两边相同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宰杀祭牲的一个座子，在这个地方的里面，这个是一个预表。所以你看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八个梯级，梯级 啊，在这个内院的里面，它就有个地方，他们可以宰杀这个动物的，哦，这些的桌子，然后特别是可以洗这些的寄生的脏跟腿，因为如果是燔祭的话，全部都要献上，所以他们宰了动物之后呢，他们要把内脏全部拿起来，然后就拿到这个地方什么，把它洗干净，然后之后呢，他们可以带进里面的这个祭坛上呢，燔祭坛上，然后把它全部的焚烧。那在这样的里面呢，就进了里面的时候呢，这门栏的时候呢，它就有什么，有这八张的桌子、哦、有这个八张的桌子，所以进入门栏之后呢，他们啊，他们就有八张这个桌子，里面门栏里面有四张，那外面这边也有四张，那这是八个的梯子，他们进去，所以动物就在这里的桌子上来宰杀。所以神这时候就责备他们说，在宰杀这祭牲的时候呢，把残缺的有病的他们拿来献上，然后带进里面的时候呢的这样的一个祭坛里面把它焚烧。所以神特别的是责备他们，责备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所以他说神殿当中有人把殿门关上，为什么呢？神宁可他们不要献祭。那当时我们就问说这样的一个问题，祭司为什么做这样？那其实是献祭的人把他带来。所以你看，祭司本来他们做教导的，他们却许可什么？这些以色列百姓呢，把一些残缺的呢，把一些什么有病的呢，把他带来。那有一些残缺的可能是什么？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可能被一些野兽撕裂了，可能已经是要半死的，被撕裂不见了一个腿啊，一只脚还是什么，把这些被野兽撕裂的动物把它牵到什么祭坛那里，让祭司来宰杀。所以献祭的人心态已经不对了，然后约纳这个祭物的祭司呢，作为一个什么祭司，做教导神话的人，他们反而没有说立刻把关，把他什么你不可以献，因为按照利未记的22章神说有残缺的是不可以献的，他们反了约纳那样的祭物，然后在祭坛上把它焚烧给神。所以百姓做错是一回事，不爱神是一回事，那对祭司呢，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说好好的去很严格的去遵守，他们也什么放松自己、哦、所以神说什么呢？亵渎了神的名、哦、亵渎了你，所以你们以为主的座只是污秽的，座上的书也是可以藐视的，所以把什么抢来的、缺腿的、有病的带来做礼物，我怎能从你们手中来收呢、哦、什么收呢？那神说什么呢？他日出到日落的地方，就是在万国万邦中，神的名在列国中要伟大，各处都有人向我的名烧香，献上什么洁净的礼物。神这边就告诉了我们、哦、那将来呢，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哦、奉主的名烧香献上洁净的礼物，但是呢，神自己的百姓却怎么样？将污秽的、抢来的、缺腿有病的拿来献上、哦、自己的百姓。所以神在这边特别特别的责备他们、哦、责备他们、哦、所以神说什么？宁可什么？如果你们不听从、不放在心上，神不单说把这个圣殿的门关了，不要给他们再献祭了，宁可把殿门关上，神也不收纳他们，以前你随随便便献祷不如不献。那神这边也讽刺他们什么？我要责备你们子孙，要把那个粪什么涂抹在你们的脸上，就是借其祭牲的粪。所以刚才祭牲的粪，当他们要献祭的时候，内脏都要洗干净，对吧？那对那些粪便什么，这些都要带到什么营外的地方。所以当时在旷野他们那个会幕的时候，他要带到营外的地方，在圣殿里面宰杀的这些动物的粪便也要把它带到什么外面，外面哦，旷野的地方，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倒掉。但是现在神说什么？既然你们不看重香，神说宁可人把这些粪便什么涂在你们的脸上，这些祭司人的脸上，所以是神对他们的那一种的恨怒跟责备、哦、羞辱，你们羞辱神的名，那神也让你们受到这样的一个羞辱，把粪便什么涂在你们的脸上、哦、把你们抬到这个粪堆里面去，神也这样责备、哦啊、这边就提到神跟利未人所立的约、哦、民数记25章、哦、所以当时 神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哦呀，这个是生命跟平安的约，跟立为人，哦呀。所以呢，他说人的心态会反映在他的行为上，你的心怎么样，就会反映在你的什么行为的里面。所以在十诫的里面，最后的一个节是什么？不可贪念。贪念是从哪里来？从心。我们以为我们不杀人，我们不杀人，我们不恨人，但是神说什么？贪念是从心里面出来，所以心不正就表示表露在你的行为的里面，所以心它会反映在行为里面。所以马拉基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要献上，我们要从心底里面我们来献上。所以你看到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时候，神这辈神的子民，神对他们的爱，回想我们有没有对神的爱忘记。然后第二呢，回想到我们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你是怎么献，我们怎么献祭，我们怎么献祭呀？所以在每一周的聚会，我们是例行公事呢，所以对祭司们讲例行公事，好让你献啊，没有什么没有那都大啦，所以就什么都可以，残缺的啦，被野兽撕裂的什么的，反正是献祭嘛，他什么都可以，都可以悦纳。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心态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表露在什么？我们的奉献的里面，随随便便奉献带的时候，就随便里面掏一张钞票就放，那有时候就找一张最脏的、最皱的就奉献。以前我认识有一位姐妹，她是讲，她是奉献的时候呢，她选的那个钞票呢，她还要烫。他放了一个布在上面，然后就烫 ，make sure 他的那个是字字美美的，然后把它封起来，放在一个封信封里面，然后他这样奉献。他说什么？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啊！所以今天你在奉献的时候，你包红包，你会去排队这么长排，为什么？换新钞票要分给人嘛，包红包对不对？但是今天你给神的是里面一张最脏的、最皱的，你把它奉献给神。所以一样的，神这样看你，跟那个献残缺的，你跟献那一些缺腿的、被野兽撕裂的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心态不对啊！这些都是心态，我们的心态不对哦。你给别人你可以给最好的东西，你献给总理你可以献最好的东西，你他们献给省长可以献最好的东西，但是献给神呢，残缺的、生病的、缺腿的，他们拿来献上。所以神从这边让我们想，让我们能够怎样呢？在服事上面，我们敬拜大君王，我们的什么？你的心态怎么样？你没有将最好的来摆上献上。所以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会让我们反省，反省我们在这些的侍奉的里面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还是我们很随随便便？所以这个也在十分之一奉献里面，神就重新再提到神百姓在奉献的事情上，他们也随随便便。那这个就提到祭司收祭物的时候，其实随随便便。所以相同，这个也是对我们教导的。所以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随随便便吗？我们也不可以。对圣殿里面的祭司，那今天对站讲台的服事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那我们都是神什么？圣洁的祭司，神国度的子民。所以当我们主日时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第一，你有没有预备好？你在奉献的事情上有没有预备好？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这心，我们就叫随随便便。所以有的人觉得说主日都不要紧，迟到也都不要紧，我们就这样随随便。那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他们就是这样。所以神求神帮助我们呀呀，所以祭司的工作，我们教导，我们讨论神学，我们也没有真实的口中存真实的立法，以平安和正直跟神的同行。所以一个原则，听、记跟行，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一个原则。那么神看我们的内心，神不看人的外表。所以对当时他们所献的这些，神说我都不悦纳，宁可你把殿门关了。所以如果神有一天对我们讲，我们随随便便的话，神说把恩业的门关了吗？没有用， 来的都是什么？有心，但是却有口赞美，却没有心的敬拜。哦，所以神对他们讲一样，你们不用献祭，你们就宁可把殿门关了吧。罗伊先生对我们这样讲的话，就是神的责备已经临到呀。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去思想。那下礼拜我们会讨论第二章的下部分，就开始他们对有关婚姻的事情上，哦，他们娶外邦的女孩子。所以你这个你可以参考什么？以斯拉记第九章，有哪一些人娶外邦女孩子？包括祭司，包括领袖，哦，他们都娶了外邦女孩子，所以他们没有守住神当时在生命记里面吩咐他们的话，哦，因为这些女孩外邦人容易什么勾引他们的心去敬拜他们自己的神，所以神已经很早就已经吩咐了。所以现在他们回归之后呢，他们没有那种悔改的心，还是什么重蹈覆辙，哦，还是一样回来。所以神就特别这边就提到他们娶外邦女孩子的事情，所以要他们什么休妻。好，所以说，然后在以斯拉记你第九章你参考，你就看见到底谁做了这些事情。哦，因为当时的这个尼西米非常非常的愤怒，他撕裂了衣服，坐在那边整天吃不下东西，因为说神的百姓，哦，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作很随随便便在婚姻的事情上。那最后提到有关神提到他的公义的这个事情，谁又在跟他们挑战，哦，然后提到奉献的事情。我们大概会用多两个星期我们才结束马拉基书，之后我们才来提到讲到雅各书呀。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呀。现在所学的应用出来呢，其实如果你按照圣经里面讲，那哦，我刚才讲到圣经的原则，听、记跟行。行是你听了之后呢，你行出来的。为什么我们怎么行出来？我就讲，每个人都说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创世纪第三章，神造亚当说，神跟他讲什么？你要管理，管理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跟地下的，我们都有这个管理的权柄。如果你不可以管理 ，you cannot manage things。The thing will manage you， 明白吗？我们这原则，所以圣经里面是，我们是超越这一切，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很高超的，你要去 manage 这些事情，你怎么去 manage？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是，你怎么去 apply？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见，在人的身上，你都会看见那种神的那种尊贵的荣耀形象的一种的彰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礼拜天的那一个，以前是什么？最强大脑。你看见那些人，哇，你看见，哇，他们真的是厉害。为什么会这样？那你就看一下，其实这个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把他的形象样式在你还没有发现在你里面的那些潜能。所以神要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任何地方都要把这些潜能把它发挥出来。你可以在很小的事情上都能够发挥，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你所侍奉的背后就是神，所以你要去 manage 这些东西。所以常常有人讲有困难啊，我遇到困难，我遇到挫折，遇到什么，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告诉他什么？前面亚纳族人多大懂吗？你站起来六尺，他们可能是十多二十尺，很高大的。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看我们好像 grasshopper 蚱蜢，那他们这么高大好像香柏树。那神说，我要把他们交给你们，你看吗？神的形象样式，你不去 manage 他们，他们就来 manage 你，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没有神的形象式的时候呢，你是可以胜过这一切。所以神可以把亚纳族人交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进入里面占领这个地方，神已经应许给他们。但是需要征战吗？一定需要征战。基督徒的生活，神如果不让你经历这些东西的话，你是不会成长。所以神把苦难困难摆在你的面前，不要叫我们成长，但是你要怎么去 manage 它，看见吗？所以这些东西神教导的，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所以今天你看以色列人到今天在中东阿拉伯人的地方，神还是向他们守约施慈爱。很多人虎视眈眈要占领这个国家吗？有很多，特别是阿拉伯回教国家，他们想占这里，但是神的应许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永远在那一边。 所以神在背后的掌权还是一直在那一边啊。那你看啊，今天是我们对侍奉神的心态怎么样，所以就表露在你的生命信仰跟生活里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要以你所信的什么福音能够相称的生活，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讲的话，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不要以为说这些东西都哦，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对以色列人讲今天也一样的对我们讲。以色列人的心态，以色列人的犯罪，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今天也重复一样的什么重复在我们的身上。那神对以色列人，所以约的里面永远记得两个东西，你要守这个约，神的赐福就临到，你不守这个约，神说这些的咒诅就临到，一样的，只有两条路。箴言书也只有两条路，行在正路呢，还是行在恶人的道路。神说在前面有两条道路，神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一样。所以都有两个选择让你去做，那摆在前面，你要走这样你要走这样，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你选这样的话福气就临到你，你要选择这样的话，神说咒诅就在那里，所以一样的东西。神要求是最好的，在利未记的22章的里面，神就说你献的时候呢，你都要不可以有残疾的，不可以有缺腿的。所以祭司是做什么验证的工作，你看见吗、哦、所以严格的话，如果你们以后交十分之一奉献啊，财政看了 sorry、哦、no ringgit 啊，新加坡钱你把 ringgit 放进去，什么不要的话放进去啊，这些都是验证，要做验证的工作。所以他们要做些把最好的献上。怎么是把最好最上？你尽你所能的啊，就是你尽量把它做。我想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恩赐，有的那个恩赐小的，就是2000的，有5000的，1000的。但是你要怎样把你的恩赐发挥、哦、恩赐不在乎大跟小，但是在他的功用是做什么？造就神的教会，造就基督的身体。所以你是一个很小小的，不过你每个礼拜在那边 vacuum 抹地板，就是这样、哦、但是你能够弄到很整齐，什么都是蒙神悦纳。所以圣经的一个原则不是做大事小，只是说人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心态一对你必然蒙悦纳。所以就是心想什么你就行为行出来，如果你心是觉得说你对神的侍奉是随随便便，你行出来一定是随随便便的。你的心态如果对神说我要将最好的献上，你在小的事情上你就会做得很好，看见吗？基本上表露在什么？早上张圣牧师讲，有的人都没有来，不大想要来教会。那如果你心态对的话，第一，你会调闹钟，几点我到？10点崇拜开始，我最少9:45我到教会，15分钟我坐在这里安静祷告，我预备我的心。你有没有这样做啊？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嘛，不是匆匆忙忙来到这边，哇，崇拜唱诗开始，我要坐下来满头大汗的什么？哇，这个不是没有预备的。所以很小的事情上就看见你的那一种的心态，所以表露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对呀，对呀，信念，对 ，everyday life， 呀、yeah. ，how did 大家问 ？OK， 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那有的人常问我说：“啊 ，OK。”好像我们读圣经 ，OK， 我就鼓励你们读圣经的习惯。那有人说：“哎呀，读了几遍几次够了，我读了第8次，啊，现在就 continue 是在读。”所以，当每一年你读完之后呢，又再从创世纪第一章又再读起。那有的人已经读过了，够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我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啊，神的话。那为什么我要追求那种暂时的东西，而不把永恒的东西？所以你读完之后你再读，那神都给我们一个24小时，很多东西你把它就是怎么去应用。所以我说我每次是坐公车的时候就可以读，所以从家到公司的45分钟、35分钟、40分钟的车程，那其实一天就可以读5章。 五章的时候呢，如果你从1月1号读起，你大概在11月中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整个圣经读完。如果一天五章，那读完之后呢，你又再重新又再开始。为什么这个读圣经的好处是让你能够记得说有一些的经文在哪里，这个圣经大概讲什么，不是叫你去查经，查经你需要更多时间，这不过是一个读，那你把神的话，那当你这样读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圣灵来了，我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所以当有时候你遇到一些问题来的时候，忽然间就一些经文就出现了，让你去应用，让你去思考，让你去思想呀。所以你是冲这些东西，然后不是在脑海里面，而记在心上。我刚才就讲，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把这些记在你的脑海里面，先说你要把它记在你的心上。一切的果效是从心发出。Heart make decision and not the brain make decision. 啊，correct. 啊，对。对。所以我是说，常常讲，知识存在脑海里面，智慧存在心里面。说哪一个重要？是这个比这个知识更重要。知识有一天会过去，但是我说这个东西却永远长存。要、yeah. ，要、yeah. ，我将心心，我将心灵放在你里面啊、，new heart， 心。所以你看圣经，我找不到一个心，神说要把他的话也存记在你的脑海的里面，都是一直出现在心心心呀。你们可以去用啊、什么中文圣经在线，那你去 search 的时候，你打一个字，好像你打一个听字，听字的话呢，在圣经66卷里面出现了1597次讲到听这个字。那你要讲到心，你打一个心，你 search 它会出现那些经文，然后告诉你 summarize 多少个圣经里面讲到心的这个字，听跟心跟行这三个字，你看出现了很多次在圣经的里面、哦、所以沿着三个东西，听记跟行，这是整本66卷圣经里面所要跟你们提到，可以吗？还有什么吗？所以心态，所以今天讲到心态，所以神专爱我们吗？神的爱永远不变，神的爱是不离不弃，永远不会改变，改变的是常常是我们人自己呀、哦。所以神就透过什么、哦、神可以透过家庭里面父母亲对子女的爱、哦、透过婚姻的里面夫妻之爱，所以让我们在这种爱的关系的里面去学习、哦、但是你要怎么样更表露出那看不见的这位上帝，你怎么去爱他？神用看得见的让你来在生活生命的当中来操练、哦、yeah. 然后在侍奉的方面，神这辈祭司也同样，今天这辈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做教导的，还有包括什么，也今天你在公司，你在任何的岗位的里面，你的岗位里面，我怎么做好你祭司的工作？每个人都是祭司，彼得前书说我们都是神圣洁祭司，神圣洁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神圣洁的子民，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们侍奉的心态怎么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回到圣经神的话里面，所以神看人的内心，神不看人的外表，也盼我们能够好好的在敬拜上，在侍奉上，在工作上，在每一样事情上，我们都好好的能够遵行神的话。OK，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从马拉基书从一章到二章九节里面看见你对以色列人百姓的爱。主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你守住你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与你说你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子民。感谢你的恩典，你今天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怜悯我们，很多时我们常常把你的爱忘记，常常有时我们对你的爱产生怀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晓得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你的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主，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抓住这样的应许，我们一生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主，也从你对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祭司的这样的工作上责备他们的时候，主啊，今天也让我们回想我们的侍奉，以致无论是在教会的里面，无论是我们做教导的，主，无论是我们侍奉的，无论在每样的岗位里面，甚至在我们的工作上，主，都让我们晓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圣洁，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服事上，我们好好的也讨你的喜悦。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把不同的恩赐分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恩情里面彼此的配搭，不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主，就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发挥我们的功用，在基督里面我们忠心，在我们的职分上我们能够好好，在怎样的工作上我们能够尽忠职守。你所看的不是我们自奉的大小，你所看重的乃是我们在侍奉上的忠心。就帮助我们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课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学习。我们也继续把接下来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马拉基书继续交托，使我们能够就在主日学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上，我们学习，我们一起领受，我们得着帮助。愿你继续的施下你的恩典，引导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